箴言书三十章一到九节，雅西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偷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因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的启示，这也是你的智慧，愿我们在其中受教，可以明白你的智慧，我们可以因着的话语，我们知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也和路上的光，我们可以遵从你的道路。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身心灵都愿意俯伏在你面前，来得蒙你的引导。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神，所以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好，今天是我们一起来分享箴言书的第三十章。我今年已经谈了大概讲了三次的箴言书，讲了三次的智慧书，应该说讲了三次的智慧书。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呢，我们回到箴言书来讲。我本来期望着今年是可以把箴言书讲完的，但估计现在看起来时间上可能没办法完成。我这里先把箴言书的简单结构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回去呢可以有时间你自己可以读一读箴言书。箴言书可以分成三部分啊。一到九章是箴言书的前言，通常认为说他在表示说什么是箴言，什么是智慧。他在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你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十到二十九章呢是箴言话语，我把它叫箴言话语的集锦。大概就是通常我们在提到的箴言，通常我们在说你听到的很多说我们常说的那个话叫什么啊？一句话说的合一落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或者我们通常引用的很多的箴言都是在十到二十九章里面的。通常我们引用的很多箴言都是十到二十九章，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到箴言的时候，其实上我们都是在指向十到二十九章。然后三十章和三十一章呢，其实是两个人。三十章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然后三十一章是利姆伊勒王，所以是这两个人的学习箴言话语以后他们的总结，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箴言的反应，他们自己对于箴言的一些理解。对，三十跟三十一章，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今年我们用了两次呢讲一到九章，一次还有一次说传道书，一次说到三十到三十一章。我花了很久的努力还没有进入到箴言的中心，我希望说神可以带领我可以快点走到怎么说谈到箴言的核心，谈到箴言里面去。我这里再有一点提示，就是箴言书的基本的中心，箴言书的中心是什么？箴言书的中心不只是智慧，箴言书的中心不只是智慧，不只是在说什么是智慧，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箴言的中心一定也是耶稣基督。对不起，大家等一下啊，看看怎么弄起来。没有声音实在好难。喊不出来了，所以箴言应该也是，应该箴言书也是在谈耶稣基督的。箴言 离开耶稣基督谈智慧是没有意义也不可能的。而且箴言还有一个特点，箴言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箴言不是应许。如果你在读箴言书的时候，你常常，我们常常昨天我们小组还在讨论说，你拿一段箴言书，然后说箴言书如此说的，所以我要如此行。但箴言书并不是律法，箴言并不是在教导我们你要如何的按照箴言去做。如果有我们平时拿出箴言来谈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谈清楚的。箴言有一个词，他们的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常常说的是 Proverb is not promise， Proverb 就是箴言，箴言不是应许，箴言不是律法。箴言的意思，智慧的意思是你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方式，你在合适的时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遇到你现在是在家庭中你的孩子听话不听话的情况，遇到说现在美国有两个总统，这两个总统你该怎么选的情况，所以箴言是表示说你在合适的方式选择一个合适的做法，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做法，这是箴言。所以箴言不是律例，不是诫命。我们刚才读了箴言的第三十章的一到九节，其中箴言其中的这个跳到这边来，我们说其中的八到九节一直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八到九节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这段话就很明显，这段话不是律法。如果说整本圣经都是律法，如果说你常常拿出箴言或者拿出一些话来你当做律法来看的话，那你想一想这段话你该怎么遵守呢？你是要贫穷呢，还是富足呢？还是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限制呢？设一个限，什么样叫贫穷，什么样叫富足？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地区，我们国家都有，不同地区都有贫穷的标准，你怎么样遵守呢？但这句话却是神智慧的指引，因为它后面还有一段说，你看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用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这段话其实用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对于我们这边很多在不管你在工作还是你在学校还是在哪里，对于其实八到九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很好的指引。举个例子，你可以祈求说，求神你让我位置不要在公司的位置太低，以至于每天面临很多领导跟我的不合理的要求，让我不要位置太高，以至于我每天会面对很多诱惑，对吗？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在位置很高的人，基本上他都怎么说呢，他让他劝他来聚会实际是很难的。或者说求神让我每天工作不要太清闲，以至于每天在虚度光阴，也让我不要太加班太多，以至于没有办法敬拜神，对吗？我前几天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姐妹，她说要换工作，她刚来上海，刚来上海不久，她第一份工作呢是给学生的线上补课，最近线上补课火得很，家里有小孩，像我们这样的其实我都非常理解，但是线上补课有个麻烦的事情是，她必须周末上班。因为学生都是周六周日才在家里休息，他只有周六才可以参加这个线上补课，所以他需要换一份工作。但是他投简历以后呢，发现他能够选择的工作，要么是选择一个我们叫做要占用你周末时间的，但工资高一点；要么呢是平时周一到周五上班的，你工资又太低。所以这时候他该怎么选？他该选一个，求神让我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嘛，还是求神让我不要太忙也不要太清闲嘛？他该怎么选这样的工作？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们这里先不说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书的这段话，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话，看完以后我们再来谈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雅基的儿子雅古尔，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这第一句啊，这个第一节其实他已经交代了这段话的一个背景，就这段话其实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但只是我们现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雅基的儿子雅那个这段怎么说呢，在当时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呢，他大概就知道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这一定是个非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之外的外族人。 就以色列周围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如果我们对你说，我们这边有个人叫特朗普，你一听就知道说他是个美国人。你要听说他告诉你说，哦，我叫特靠谱，那你知道说他可能是特朗普中国的亲戚，对不对？另外呢，可能猜测，就是亚基的儿子亚古尔呢，他应该是有王室的血统，或者说他应该是有王室的地位的。为什么呢？因为箴言书是所罗门或者说以色列的王室收集的所有的智慧的话语，这里面有所罗门的话，有西西家的话，就是你看，如果看箴言书的前面的话，他会收集很多，他说的是王室所收集的智慧的话语。所以如果亚古尔呢，他只是一个隔壁村的大爷，所以他不管说，但那样说，不管他说的话多么有智慧，估计他的话语很难被王室所收集，所以猜测他应该是有王室的血统，而且他愿意认识神，这他所说的话呢，就是箴言，另一个翻译是叫做神所预示的话，神所指示的话，常常用在先知所表达的话里面。所以三十章呢，这里面的三十章啊，大概是表示说亚古尔他这个外邦人，他学习了神的话以后，他学习了所有的前面的箴言以后呢，来表达他在自己重新阐述一遍，表达我对智慧的理解，我对圣经的理解，而且他相信，他知道，他认为知道说这样的表述就是箴言，这样的表述呢就是从神而来的默示，因为他学习了神的话语以后，他说我愿意相信神，我愿意敬拜神。用我们现在教会的话来提的话，用我们现在的一个解释，有点好像一个慕道友上了圣经学习班以后，然后他相信了神，他对于圣经呢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时候他写了一段圣经感言，或者说信仰感言，在教会中宣读，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保罗弟兄，如果他等上完这一期 CE 课以后，他可以邀请他的那些慕道友，如果有谁相信，可以在我们教会讲一段亚古尔的话语。对，这个人对以铁和乌甲说，以铁和乌甲这两个词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晦涩难懂。其实真正的原文呢，他说的是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所以不知道他当时是嘴里磕巴了还是为什么他说了这样的话，他对以铁和乌甲说。当然其实如果不把以铁翻译成不把乌甲翻译成人名的话，他还有另一个意思，表示我极困乏，我非常困乏。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第二种翻译，说我极困乏。那以铁是谁呢？以铁在当时是一个以色列名字，所以这个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外邦的信主的慕道友，他信主以后回到了教会里面，教会里做了很多以色列人，就是说很多已经信主的人嘛，他对以色列人说，他对信徒说，这是一个两个信徒之间的圣经讨论。他说什么？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比众人更蠢笨，另一个翻译是说我愚蠢的不配做人，我愚蠢的不是人，或者说对，我愚蠢的不是人，我蠢的不是人。这段话你什么时候会听到过？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想法，会对自己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非常后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句话，说我不配做人，对吗？我不配做人，我觉得他非常后悔，说我真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不配做人。但这句话的逻辑上很有意思，什么叫不配做人？我们就是个人，对吧？我们就是人，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不配做人的时候，你说一个人不是人，对吗？他在自己表达一个人不是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因为他一定认识到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以至于一个人他不是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人的标准，有一个标准是超过了他现在这个人，他现在的每天的行为想法所有的一切。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标准就是作为一个慕道友，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了神所起初创立世界所创立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个标准，人本身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耶稣来了到世上以后，那个我忘记谁在说，看哪，这个人，看哪，这个人， 看到这个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而不能说我们坐在这里，大家都是信徒，我们都是，但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都很难说自己是个真正的人，因为我们不配做人。所以雅各呢，从他有这个转变，信仰的转变，他从慕道友到真信徒，他如今来到神的面前，他开始摆正自己的位置，他开始知道说我愚蠢的不配做人。就是你要有智慧，要认识神，第一步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无知的有罪的人，无知的有罪的不配做人的人。然后第二句话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啊，另一个翻译就是我不认识至圣者，另一个翻译的话就是，但我想认识至圣者，就是当你知道我是谁以后，下一步说，那我想认识神，因为我需要跟神建立联系，我希望说我可以真的认识神，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神所创造的人。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智慧的。还记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吗？智慧的开端在于什么？智慧在于什么？智慧的开端是在于认识耶和华，认识至圣者，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人想要去认有智慧的时候，第一步要做什么？要去认识神。谁？神是谁？谁升天又降下来？谁既封在掌握中？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那这段话的细节我们等一会儿再说。然后第五节第六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不可加添，这个我们也等一下再说。我们跳到我刚才说我很喜欢的经文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补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刚才说了，这是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贫穷或者富足是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每个时代，不只是那个时代啊，而且包括每个时代的基督徒也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有的时代基督徒追求贫穷，在以前他们追求希望说可以苦修，比如说包括直到现在在美国还有一个教派叫做阿米什，他们拒绝所有的现代的设备，他们每天出门还开马车，他们希望可以穿最那个16世纪、17世纪比较老的衣服，他们拒绝所有现代化的设备，他们认为那些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的东西呢，会影响他们的思想，侵蚀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敬拜神。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思潮，就是他们会很多人说追求说信了神以后，神一定会给你祝福，神给你的祝福是大大充满的，信了神以后你一定会凡事成功的。他们最后他们越走越远，他们管自己叫成功神学。但其实我们很多的主流的，我们已经认为说这已经不是神学了，他们只是自己对成功的一种渴望和追求，我们认为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在箴言里面其实也有贫穷和富足的话，有很多很多，我这里面只给你大概举两段，都是在同一章里的箴言书15章16节，关于贫穷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所以在箴言书的还是15章同一章里说，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对，箴言书同一章里他也在提说，有时候贫穷好，有时候富足好。当有人问你你要贫穷还是富足的时候，你应该，也许我们应该学一下雅各的回答，说求你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给他一个最合圣经的最有智慧的回答，好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中庸之道。为什么不用关注贫穷和富足呢？我们这里说，你看雅各说的，为什么他在提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呢？后面那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关注贫穷和富足？为什么我们可以回答一个我们说要站在中间的？因为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不需要关注金钱的贫穷和富足，不需要去关注说你有的没有的，因为神每天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会赐给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他这里说的是一样的，因为他重点关注的不是贫穷和富足，而是关注说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他关注的是贫穷和富足是不是可以让他可以更好的来敬畏神。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就恐怕我贫穷，就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 重点是说，我不管有钱没钱，这些东西外在的事物是否会影响我对神的敬拜，会是否会影响我如何去敬拜神？因为神已经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我们说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画个图形啊，来表达一下，说这个贫穷跟富足大概是什么关系？还有我，神是在最上面的，然后我是在这里，钱财。哎，这个能看到吗？看不到，我把这个给出来，等一下啊。神是在这里，然后我钱财，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而我对于钱财来说，贫穷或者富足，就是我如何看待钱财，我是如何看待钱财。那不论我如何看待钱财，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于钱财来说，对我来说，都不要影响我对于神的敬拜或者远离。不论我如何看待钱财，都不要影响我对神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这个钱财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神创造的钱财赐给我们，赐给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可以敬拜他。看神赐给我们钱财，让我们可以敬拜他。对，我如何看待钱财，就是我如何看对这个世界，就是智慧。我如何看待钱财，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箴言书所在描述的智慧。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智慧。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再扩大一点，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神在约我们，神怎么说，我们在约中敬拜神，而神对这个世界呢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有一点绕口是吗？我们用起初神所创造的一个世界，创世纪的第一章来谈，起初神创造世界，神给了亚当一个要求，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让神跟亚当立了一个约，让亚当在约中可以敬拜神。而亚当呢，神给亚当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去看守管理这个园子，看守管理这个世界。亚当如何去看守管理这个世界？就是智慧。他如何去给这些动物命名？他如何去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亚当的智慧，神所给亚当的智慧。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三角形，他们运动起来的时候，重要的是神赐给了我们这一切，神所创造的世界，神给了亚当一个约，让他在约中可以去敬拜神，然后让他在约中可以去有智慧的去管理这个世界，去每天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不要去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但后面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因为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知道说亚当没有遵守这个约，亚当没有遵守这个约，所以从那以后人没有办法自由的来到神面前，人没有办法自由的来到神面前。这个三角形本来是一个稳固的关系，但很可惜，自从人类开始堕落以后，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类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在往下堕落，罪因着人进入了世界，罪因着人进入了世界。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智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已经不是神之下的平等，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已经不平等了。所以这时候你去看世界，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仰着头看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人类在这么多年，在这几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尝试着从世界中发现神，我们尝试着在世界中去找到自己崇拜的对象。我们以前是在崇拜风神、雨神、雷神，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些创造的，被神所创造的，我们认为它背后有一个神，但我们人类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开始崇拜这个世界。我们以前崇拜风神、雨神、雷神，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开始崇拜说科学，我们现在崇拜金钱，我们崇拜享受，当然到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开始崇拜手机，还崇拜网络，我们崇拜所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我们在尝试着崇拜中崇拜这个被神所创造的世界中的各样的有一点点神形象的事情。 什么是崇拜科学？我这里想再多提一点点。你去想一想进化论，这是我们在学校里常常教的进化论。进化论在提什么？进化论在说你把一堆东西扔到一起，一堆什么，一堆不管什么扔到一起，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足够的可能性，它就会自然的开始创造变化，才变化出来这个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才出来人，对吧？这不就进化论的基本理念吗？有一堆石头，它慢慢可以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在这个世界中。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有一套法则。人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有一套法则，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可以变得，里面有一套法则是变得越来越像神。进化论是相信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神，他相信说我们通过认识世界，而这些规律呢都是神创造的，我们看到这一点点的规律，我们看到说这世界有一点点神所创造的规律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它会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但我们认识这些规律，认识这些情况以后，人我们又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神，所以我们就开始崇拜这些规律。我们说进化论所有的一切，科学至上，进化论至上，所有一切都是怎么说，他们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在想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说时间会改变一切，时间会不会改变一切，时间只会把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差，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对吧？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有罪的，时间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差，如果没有神的介入的话。所以科学至上，至上到哪里？科学只能至上到神呐、啊！如果你不认识神，科学至上只会把我们带入偶像崇拜中。这时候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了，耶稣来了。所以当你还记得在创世纪，雅各逃到是旷野吧，应该是在旷野中，他躺在那里看到一个梯子，有一个天梯降下来，说神的使者在上面上下往来，耶稣来了。因为人在不停的往下堕落，人离神越来越远，我们靠着自己能够爬回到原来的位置吗？我们没有办法爬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重新建立，把这个三角形建立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有一个他叫降卑的过程，他从天上降为人，耶稣从天上降下来降为人，然后又重新升上去，耶稣下来重新又升上去，重新建立了我们跟人神之间的联系。我们耶稣来了，重新建立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才叫做新约。耶稣来了，又给我们重新建立了新约这个约定，而且而且这个新约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约，因为这个三角形还是以前的那个三角形，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三角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他就是这个道路，他就是真理。耶稣是神所创造世界的真理，这个世界都是借着神所创造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应该希伯来书里的那段。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神所创造的世界的真理。当我们希望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规律的时候，实际上这些规律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人类有了什么？我们有了生命，神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了生命。所以我们有了生命以后，我们才可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才可以重新的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才可以有什么？我们有智慧。所以生命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新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像旁边这个图一样，我们一直的往下堕落下去。所以当我们谈论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当我们在谈论智慧的时候，一定不可能跳开耶稣基督才谈智慧的，也不可能离开他十字架的救赎谈智慧的，因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才可以真的有智慧。我说了这么多，是因为说，其实雅古尔的一到九节 它是在表达这个意思。雅普尔的一到九节，它是在表达这个意思。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读过了吗？雅普尔的箴言书三十章一到九节，雅普尔这个外邦人，这个信道，这个叫什么？这个悟道友，他重新认识神以后，不是重新，他认识神以后呢，他在表达，他说我愚蠢的不配做人，我比众人更愚蠢。他知道说我在哪里，我在这里，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是我，这是雅古尔，他愚蠢的不配做人，因为他不是神所起初创造那个人。他，但是我想，他在这里，他我想认识至圣者，我想认识至圣者。所以你看第三节，第三十章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这句话在当时其实说的很，只有在摩西的那个临终遗言里面，他也提到类似的话：谁升天又降下来？把这个律法放在你的生命中，谁升天又降下来？这是谁？是耶稣啊，这是道路。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耶稣。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基？这是在谈什么？这是谈说这个世界的真理到底在哪里，这个世界的道理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真理呀？他的名叫什么？他们的儿子的名叫什么？他的名叫什么？他的儿子的名叫什么？在当时，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说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雅古尔是在对谁说？对以铁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但当时雅古尔对谁说？对以铁说的。一个外邦人对以色列人说，对他 喊着说，他的儿子是谁？神是谁？神的儿子是谁？他在说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他对着以色列啊，你们何等有幸，你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神愿意亲自的跟你们建立联系。因为他雅古尔学习的所有的这些箴言从哪里学的？是从以色列学的，是从以色列给他们的，以色列的所有记录这些话，他学到了这些所有圣经上的话以后，他在说你们这些，就好像那个悟道友站在这里，他因为刚信了主，他对下面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何等有幸，比我早认识耶稣基督，你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如今我们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表示什么？这是表示神给了那些人生命，他们如今有了新生命。你们谁？他的名字叫什么？你们这些人叫什么？我们何等有幸可以重新被神叫什么？神让神跟我们重新建立联系，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对，他在谈说道路、真理、生命，谁升天要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儿子的名字叫什么？第五节、第六节是雅古尔引用的两段诗篇上的话和申命记上的话，大家可不可以一起读一下诗篇的十八章三十节，看一下第五节、第六节，十八章三十节，大家一起来读。
你是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念经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
好，申命记我们一起读一下吧。申命记的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呐、啊，现在叫声
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让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所以你们要遵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并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所以雅古尔在学了圣经以后，学了所有的一切，他认识神以后，他在跟以色列人，他在跟这些人交流，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要引用一些圣经上的话，大家彼此探讨一下。他在前面第二节说，我愚蠢的不配做人，但是神是我的救赎主，神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磐石。第五节是跟第二节是对应的，我愚蠢的不配做人，但神是我的盾牌，神给了我新生命，让我如今可以在这里。第二节说我没有学好，第三节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第三节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然后到了第六节，什么是智慧？神的道、神的诫命就是智慧。这是申命记里面那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智慧，神的道就是智慧。所以这两节是表示说，他学了圣经，他一开始不认识神，他是一个不配做人做人的人，不配做人的人，他不认识神。如今他学习了圣经后，他终于知道说什么是人，什么是智慧，谁是神。他在第七节，到了第七节，所以他会说我要求你两件事，在你未死之前不要赐给我，我要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谎言？谎言是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什么是谎言？虚假和谎言。虚假和谎言就是神给了你圣经，神给你圣经上这些话，你不要没事自己去乱解，不要自己去删减或者更改圣经上的话，再向其他人宣扬。好好的遵守神的话，好好的遵守说去信仰相信神所说的话。你删减了修改了所有的这一切，这个叫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叫异端，这叫异端。求你让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求你让我可以好好的相信神你所说的话。第二件事情说，求你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这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在谈什么？第一件事在谈说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神给了我这些话，我重新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第二件事在谈什么？我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跟世界什么关系？让我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不要影响我，无论贫穷或者富足，都让我不要远离。我们对世界上任何态度都应该如此，因为主耶稣其实在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在教导门徒的类似，他说主耶稣啊，主导文其实我们都会背的。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拿个笔给你们画一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两个圈，一个是从神赐给神创造这个世界的饮食，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的饮食给了我们，一个是神免了我们的债，让我们如今可以去正确的，我们可以跟世界有个正确的关系，如同我们去免了人的债，我们去可以去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二句话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雅各说求你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什么叫不叫试探和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说那些会引诱我们犯罪，会诱惑我们去犯罪，外面会诱惑我们去犯罪。凶恶是什么呢？凶恶有点像说去逼迫我们，给我们压力，各种的压力之下会让我们去会去犯罪。求你让我们不要在诱惑下犯罪，让我们也不要在压力下犯罪，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让我们在不管面对什么样情况的时候，不叫让我们不要遇见，不管在试探情况下还是在凶恶的情况下，我们都蒙主的保守不会犯罪。因为这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就是不管在试探情况下诱惑情况下，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是可以正确的智慧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因为我们这些我们的国度权柄荣耀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对吗？所以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免了我们的债，让我们如今我们可以去正确的看待你身边的人，看待你的周围，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试探诱惑，这些都不会叫什么让我们远离神，都不会让我们犯罪。这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说的，谁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它后面是痛苦吗？我们刚才唱那首歌，难道是患难吗？是享受吗？是困苦吗？是富足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饱足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在高处的，是在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无论任何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三十章接下来就是在谈说雅各学习了智慧，学习了对于这个他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认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鼓励大家回去自己看，鼓励大家回去自己看，你回去可以自己读一下对于三十章后面的经文，同时也思考一下跟雅各类似的，我们都是同样作为外邦人，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也都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人我们都上过慕道班，我们也学过圣经，我们是读经，我们是怎么认识神的，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好，最后有一点总结和应用，我们谈一点总结和应用。所以刚才其实我一直都在围绕这个三角形一直在谈，神人世界，神人世界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有智慧的正确的方式，离开神，离开耶稣基督谈智慧其实没有意义的。我们是通过这个世界，我们是通过这个世界，注意看，我们是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神的，而我们又是在神那里得到了神的智慧，我们去如何的去看待这个世界。重要的事情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主动的做成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成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能够这个三角形能够维持能够运转，是因为神赐下日用的饮食，是因为神连了我们的债，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主动做成的。所以智慧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是所有的智慧应该是源于神，依靠神，为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刚才说到了工作，我们在这里再多提一点点工作的事情，工作是顺利好还是不顺利好，位高权重好还是安心于基层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我觉得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三角形的话，可能要你要先问自己第一个问题，说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神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一个。第二个是工作是不是神所赐给我的，工作是神赐给我的吗，那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我希望我每天可以在工作中去认识神，我希望我每天可以在工作中去更认识，我希望用神给我的智慧去更好的管理那个工作，我希望用神给我的智慧我可以更好的管理工作。所以工作的目的并不只是说每天领这份工资，并不只是说每天完成领导给我们的要求，工作的目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在工作中可以更认识神，我们希望可以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工作中更好的彰显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但却不知道说我们才是，如果你的工作场合中没有几个基督徒的话，你才是你们公司最聪明最有智慧的那个，对吗？你笑，但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吗？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吗？是啊，那圣经上说的我们又觉得说好像对好像不对，哪里不对呢？求你让虚假，他雅各求的那两件事还记得吗？两件事情，求你让虚假和谎言离开我，求你让我好好的忠心去听圣经上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求的，求你让我好好的相信圣经，知道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我才是周工作长，我们工作场合中我们单位最有智慧的那个，那接下来遇到问题接下来怎么办，所有人都闪开我来吗？我是最有智慧的那个，那我要在这件事情中更好的带领所有人，让大家可以认识到神在这件工作中的含义的意义，神所设立这些事情的意义，神所起初设立这个工作的目的，这是我们要在工作中做的，我们要把他们要把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是工作中我们站在场合中站得离神最近的那个人，跟神唯一有关系的那个人，最认识神的那个人，最有智慧的。所以对于工作的选择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换工作，如果你要选一个新工作， 你是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好的、坏的、有钱的、没钱的、贫穷的、富足的，是选一个事少钱多的，还是选一个事多钱少的？怎么看待这个工作？怎么选择？重要是我们的选择是不是这个工作会不会让我远离神？就我们你的选择是这份工作是让我远离神，还是可以更敬拜神？我是在其中可以更好的去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份工作会拉着我，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试探，也远离就我脱离凶恶，让我在工作中不要遇到各样的，这份工作会给我更多的试探，还是会给我更多的压力，让我可以远离神？求你保守，让我远离这一切。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份工作是神赐给你的，你每天吃饭的东西是神赐给你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免得我们因为钱财而远离神。所以对于这些选择，对于工作中的选择，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有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学习如何从神从圣经中知道说怎么去看待，不只是工作，看待你的家庭，看待你的学习，看待你在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求神两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要求神两件事情，在我们未死之先求神保守，在我们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们，求神让我们忠心的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圣经，我们要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道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求神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好好的敬拜他，忠心的学习神的话。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无论在任何样的环境中景况中，我们都要敬拜神，无论贫穷富足高低贵贱，都不能让我们远离神。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应该已经是得胜有余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你重新给我们，你让我们认识到你智慧的话语核心里面有，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如今已经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地位，因为我们是你的蒙恩的子民，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你这给我们新的地位、新的位置、新的生命中，让我们可以学习求你两件事情，我们都愿意好好的敬拜你，好好的学习神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在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中，我们去怎么样好好的管理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无论不管任何的外界的环境，都不可以影响，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于神你的忠心。神啊，我们知道说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你的，愿荣耀归给你。感谢神，我先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